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接着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一章大家一般都称它为登山宝训或者是八福，可以说是耶稣的教训里面最出名的一段，也是神的儿女得救开始读圣经，如果他从马太福音读，最早接触到的耶稣亲口的教训，当时那些话一下子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安慰，那个安慰不是人的话能够再解释出来的，你回头看你只能说，当你听见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的时候，你一方面明白了自己从前是多么骄傲，多么不虚心的一个罪人，另一方面，尽管你不知道耶稣所说那个虚心的标准到底要有多虚心，你自己肯定还够不上，但是你又晓得你现在已经是那个有福的人了，天国是他们的，你在那个他们里面，天国是你的了，是不是？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都可以做见证的事。可是随着在主里边的日子增加，我们的知识也增加，这些话在我们心里好像又有了不同的意义，不是说我们不再有福，也不是说那个天国是我们的把握不见了，而是我们开始听见人传福音，自己也这样传，虚心的人有福了，你若是不虚心就得不到这个福，主耶稣不也说吗，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些话当然没有错，不过在我们的印象里，马太福音五章开头的这几句话就好像变成了进天国的条件，耶稣上山这样教训百姓，也是为了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进天国的话，你们应当成为一个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又使人和睦，并且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段圣经如果是这个读法，就有点问题了，你可能也会错失了这登山宝训伟大的意义。摩西在诗篇90篇第二节祷告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对于一切属灵的事情，我们这些活在时间里的人只能够从时间的角度试着去明白去了解，可是在神那里总有一个从亘古到永远的心意，不是任何一个世人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凭自己的智慧聪明去摸索得到的，唯有借着圣经才能够把神那个从亘古到永远的眼界向我们启示出来，因此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不忘记这件事情，能够不单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那几句话上，还看见它与前后章节的思想脉络，与前后书卷的关系，从旧约到新约的地位，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去摸索到一点你面前这一小段圣经在亘古到永远里的重要性是什么了，你也才比较不会去误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神称他的子民为自己的百姓，不过自己的百姓却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罪恶里，耶稣来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百姓不单在罪恶里，还在希律这个世界王的手下心里不安，并且因为希律王的杀戮而嚎啕大哭而害怕。到了第三章，施洗约翰的话更向我们显出来，这些神的百姓啊，不单在希律王手下受苦害，他们的过去与将来也都有问题，他们出生为毒蛇的种类，有毒蛇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代代承传，他们的结局是神啊将要来的愤怒，有不灭的火要把他们烧尽了，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个景况。到第四章更不得了，他向我们显明了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从他的吃喝到他的思想，从他的眼到他的口到他的脚，没有一处没有一刻不被魔鬼所纠缠， 魔鬼让他只注意到自己肉身的需要，神话语的荒谬和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在魔鬼这样对他寸步不离、贴身同行的境况之下，人不可能有任何的胜算，所以人被形容成黑暗里的百姓，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多么可怜啊！你单从时间的有限来看，有些人是富人，有些人是穷人，有的人发达，有的人落魄。你从亘古到永远看，无论是谁，都叫做害病的人，一切都是害病的人，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当他不发病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靠自己的劳力讨生活，要么撒网，要么补网，补好了再撒，撒破了再补。这几章圣经的话虽然不多啊，却把从亚当以来直到如今人在罪恶里一切的情况给你形容得淋漓尽致。如果你觉得很痛心，那么从亘古到永远来看更痛心。神创造人本来的心意无论是什么，如果到此就结束的话，他创造人的目的就通通落了空。人离开神那条又黑又长几千年往下掉的黑暗路，其中总有这么一个点，那一个时间人要开始做事了，因为他必要把自己的百姓恢复到他起初创造荣耀的目的里去。如同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老早就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请问耶和华什么时候向我们转回？他的作为什么时候向我们显现？他的荣耀什么时候向我们显明的呢？就是摆在你眼前的马太福音。从前我们说过，人犯罪一离开神，耶和华的话马上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你当然是指着引诱夏娃离开神的魔鬼而言的。中国人喜欢对对子，如果上联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下联就应该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就是这一个特定的时间，从亘古到永远中间一个特定的点，神开始做他恢复的工作。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就听见马太做见证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果对这个陈述第一次听你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第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不断的重申，为要唤起我们的注意。旧约里面耶和华的话无论有多少，现在都应验起来了。原来那些叫人死的律法，现在都成了叫人活的了。当你把这本厚厚的圣经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有极大的震动从这些话里边出来？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了，那不单是大山小山要被震动，连石头都要开口呼喊，因为从亘古到永远，这正是神做工的时刻。从创世以来，人犯罪之后，不单一切的问题要被解决，一切从前人所不知道的奥秘也都要向我们显明出来。第三章听见施洗约翰说话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来神创造人不单在地上为他预备的伊甸园，在天上还更有一个人肉眼看不见的国度，叫做天国。伊甸园没有了，消灭了，回去的路给火焰的剑封死了，给大水淹没了。如今天国却向我们接近了，只是人要怎么进去呢？对于进不去的人，那些坐在死荫里黑暗地的人，这天国的来到如同斧子放在树根上，如同不灭的火烧起，是多么可怕的事。然而我们只听见三句话，到第四句的时候 人就进去了，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头一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句，撒旦退去吧。第三句，来跟从我。第四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认识这登山宝训宝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主耶稣起头的教训，更不是进天国的条件，而是几千年来人往死荫、往黑暗去的下坡路，一个最大的提升与转弯。神造人那从亘古到永远的目的，就是为他的爱子预备一个国度，并且把所造的人带进去。现在这件事情成全了，他是向魔鬼、天使、一切受造之物、全宇宙宣告，指着在他面前的这一小群人说，天国是他们的了。无论这世界要怎么样辱骂他们、逼迫他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他们，从今以后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边夺去了。所以尽管从第三节这八福都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可是一直到第十一节他才对他们用你们这个授格。那以前当他陈述那八福的时候，他都用他们、他们，因为那是主耶稣对父神从亘古到永远旨意成就的一个宣告。后来这些你们与前面那八次的他们所指的是同一群人，而不是两群人。这一群人呐，在神面前没有问题了，连天国神都已经赐给他们了。可是转过来呢，人却还要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主耶稣在这里要他们知道，你们仍然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国已经是你们的，也仍然是你们的。现在你们已经是世上的盐，不要再失了味；已经是世上的光，不要隐藏起来放在斗底下。我来已经把一个天国的义成就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得以进天国，或者说以至于天国是你们的。你们这个义啊，远远胜过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而凡是没有这样义的人，就断不能进天国。接下来从21节开始，他就在比较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和基督所成就的义有什么不同。请注意，他所说的是我们借着基督而得的那个天国的义，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连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都够不上，更何况天国的义。然而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义，却是照着那更高的标准而成全的。从21节开始，当我们读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只是我告诉你们，那就是天国的义，或者说进天国之义的要求。吩咐古人的话，光是十诫就有十条，加上后来的律法不知有多少。耶稣在这里只举了四个例子，就是动怒、奸淫、发誓和爱仇敌。任何一个人读了这几小段的圣经，都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那些是我绝对做不到的。外在的行为上也许还可以遮盖，但是内心的要求实在太高。然而那就是天国之义的要求，那正是天国之盐的咸味，天国之城的特质，天国之灯的光芒。你们以为不可能吗？不错，但是我来就是要把这些不可能成全在你们的身上，把天父那个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之爱放在你们里面。人家怎么打我的右脸，我把左脸转给他打，拿我的里衣，我连外衣也容他拿去。 当你们在这些事情上效法我的时候，让我为你们所成就天国的义，天父的爱，如同光和盐一样从你们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第46节有什么赏赐呢？47节鄙人有什么长处呢？赏赐就是我们已经得了的，天国是我们的，在那里我们得安慰，承受地土，得宝足，蒙神的连续，见神的面，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还要有什么赏赐啊？实在已经没有一个赏赐能够大过这个我们已经得的赏赐了。有什么长处呢？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48节，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起初当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造完了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人，给他一个职分，修理看守那个园子。我们用人的话讲，他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晋升的机会？神造他到底是干什么？就造个管园子的吗？管园子的需要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吗？这些啊，在从前都是隐藏起来的神的旨意，现在完全向我们显明了，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并且向我们提出一个呼召，一个要求，我们要像他的完全那样完全。这里所说的像天父完全一样，当然不是指着人与神同等，而是说这个天国之义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应该可以完全到像天父的完全那么完全。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要成就的工作。17节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什么？律法后面吩咐古人的话后面真正的意思，那天国的义，天国的标准，人所达不到的这一切，耶稣要把它都给成全了。讲到这里，我想你可能还有两个问题。第一，我要怎么样进到这个天国的福气里？我当如何行才能让耶稣所成就的那天国的义，天国之福也成就在我的身上呢？答案非常简单，隐藏在可能是这章圣经里最被忽略的几句话里。或许我们应当从第四章最后一节开始念。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当年那些人怎么进入这个福？你我也是照样进入这个福。他们怎么进入的？当你听见耶稣的名声的时候，就来跟着他，到他所在的山上，到他的跟前来，他必定开口对你说这天上的恩言。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严格的说，这里所说虚心的人，其实就是离开自己所在之地，承认自己的需要，经历他的医治，跟耶稣走那一段上山的路，到他的面前来听基督教训的人，那就是虚心的人。当你从耶稣面前再回头看从前的自己的时候，你必然为自己的罪而哀痛，你这个哀痛必从他那里得到安慰。神会赐给你一个柔和谦卑的灵，还有天上的产业，你会对天上一切属灵的事情，神从亘古到永远的旨意有一个饥渴的心，你希望能够更明白，你也希望能够借着基督的生命来效法基督的完美，你这样的心必定也得到饱足。不单你在神面前变了，在人面前也变了，你有一个怜悯别人的心，而不再是一个夸耀自己的心。你会这样怜悯人，又因为你知道得很清楚，神先怜悯了我，赦免了我，神先这样爱了我，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爱去爱别人。这时候你也必然发现，人活着乃是为神而活，你的里里外外 有一个清洁一致的目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欢，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不但今日与他同行，等你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必然敞着脸见神。从他身上又必然有一个使人和睦的福音流露出去，不但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更是让人与神之间和好的福音。不过他虽然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在地上因着他的见证，必然也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但是如同刚才所说，无论是什么样的逼迫，都不能再把他从这一个福气里拔出来，那就是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在这座山上了呢？如果你听明白了这些话，如果你读懂了，那其实就是经上的话今天也应验在你的身上了。不是因为你在读圣经而读懂，而是因为圣经里的耶稣今天在对你说话，你听见他的声音，就如同当初百姓听见他的声音一样，他已经看见你，你已经听见他，并且开始跟着他上山，来到他面前了。不过有一点，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第四章里有一座山，第五章里也有一座山。第四章那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魔鬼把你带上去，在那里你只看见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和你自己去取得那些荣华的野心，一个人你都看不见。第五章里又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你甘心情愿跟着耶稣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其实在加利利那一带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高山，严格的说恐怕就是个圆圆的小山坡罢了。这里的风景跟前面第四章那座高山上的风景可是不同，这里你完全看不见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你只看见耶稣，在看见耶稣的同时又看见这许多的人。你愿意连续他们吗？你愿意把使人和睦的福音传给他们吗？你愿意与他们一同见神，一同承受天国吗？这两座山的风景是不能交换也不能并存的，一个是从高处往低处看，一个是从地上往天上看。你若是上了第五章的小山，却一心只想着回去爬第四章的高山，那么请容我这样告诉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使你这盐失味失得更快了。